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刚刚我们看到啊，我们有一位小沙龙会员朋友啊，专门还发了个图片，说欢迎加入温相会员频道文史小沙龙。就我们这位会员朋友啊，他的悟性很高的。前几天啊，我在讲这个朱镕基那期非会员节目里的时候，曾经说到一件事儿，就说两句啊东北的歇后语，一个是熊瞎子打立正啊，一手遮天，一个是熊瞎子敲门，熊到家了。然后我们这位小沙龙会员朋友啊，他在底下留了一句话，他说还有个熊瞎子掰苞米啊。所以我说啊，咱们这位会员朋友悟性很高，可以说啊，很好的做到了综合的辩证的啊来看待这个核定本，举一反三，丝毫不为过。所以尽管啊，我们这个文史小沙龙啊队伍呢不是那么庞大，但是我作为啊这个频道的主持者，我感到非常的欣慰啊，因为拥有这样的读者和观众，对我个人来讲，既是一种支持鼓励，更是一种鞭策。它激励我在这条路上努力前行，啊，用中央的话讲，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对吧？那么相比较我们这位啊文史小沙龙会员朋友呢，我们有的非会员朋友需要努力。为什么这么讲呢？昨天那一期非会员节目讲到肯节数啊，只好留在下次分解了。就是蒋福根带着那位马列老太太到江泽民家里去找这王冶平，结果没见到王冶平，却发现江泽民在家里。这个画面当时就定格了。结果呢，这个画面让我们一位非会员朋友，他叫老管家啊，这位非会员朋友老管家他提出疑问了。他提出什么疑问呢？他说上海市市长啊，我把这个他的原话发上来啊，老姜当上海市市长15个小时以前发的一条回复，我发到直播间里啊，大家都能看到。他说老姜当上海市市长，他以前的老同事居然能带人到老姜家直接推门而入，上海市市长这么大的官儿，家门口没有警卫，事先都没有通报。我们先来看一下蒋福根自己怎么说的啊，有出处的，日出江花，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的。蒋福根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啊，那天我没有事先通报，就直接去了江泽民的家里。看到了吧，人家蒋福根没有事先，就直接去了江泽民家里。那么我们这位非会员朋友啊，声音怎么样？这有的人啊，自己的这个出状态了，然后还总是在这个直播间里啊，又是一个非会员啊，声音正常吧？哎，不要搞插曲啊，你这么一搞，把我的这个话就给打断了，因为我是在即兴讲啊，我没有稿子，不像有的人贴在那里照稿子念啊，没有声音的话你就自己去搜一搜自己的问题，好吧？大家看到蒋福根的回忆啊，说得很清楚，事前没有通报就去了江泽民家里。而我们这位非会员朋友之所以啊能够提出这样的疑问，用今天互联网的话讲是什么，就是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力。这句话用在这里 就非常的贴切。这个贫穷不仅仅指你啊在金钱啊物质上的这个贫穷，同时还包括阅读的贫穷、经历的贫穷、视野的贫穷。这本书《日出江花》啊，这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的啊，在各个大学的啊图书馆啊都能买到。这是2010年4月第一版，对吧？我人在海外都能看到，你在国内看不到吗？不现实吧，对不对？说你这是阅读的贫穷，不夸张吧？还有一个就是经历的贫穷。应该说呀，咱们这位非会员朋友他真的没去过市长家里，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题目临时起意，我加了一段话：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市市长、上海市市长家里是什么样子。这里啊，我还真的可以摆一下老资格。江泽民是1985年到上海市担任市长的，就1985年而言，不要说上海市市长，就是北京市市长家里门前也没有警卫，知道吧？包括一些重要省份的省长啊，家里就住在单元房里。李长春怎么样？家里就住在单元房，他们家的楼上是原来沈阳市的市长王丹波，知道吧？实际上啊，这是文革以后了，文革之前更亲民，知道吗？为什么陈锡联啊遭到老百姓的唾骂？因为就是陈锡联在文革当中他做出一个缺德的规定，就是他们这些啊在辽宁省啊耀武扬威的这些大官家门口啊那一大片马路上不允许随随便便啊有普通人在那里经过。他们当时住在三经街嘛，沈阳市三经街。而他们住的这个附近呢，正好啊是一条非常不错的林荫道。以前年轻人经常在那里压马路谈恋爱，结果陈锡联出了这个缺德的规定以后，那年轻人就不能从那儿经过了。实际上以前当地的老百姓指指点点都知道啊，这是郭峰他们家啊，这是谁谁他们家，知道吧？不稀奇，因为你没经历过那个时代，知道吧？北京市市长家里我就去过呀，很普通的啊，只有一个老阿姨，如果你认识门的话，你直接推门进去也没有问题。哎，如果不认识的话，有人引荐你去见一下也没有问题。不是今天门禁森严，又是警卫，又是秘书，又是这个那个的，没有这个说法，知道吧？所以那个时代为什么至今让人怀念，就是那个时代的官员和老百姓之间的差异没有到了天渊之别，知道吧？而且那个时候给这些啊市长啊省长去送礼，他一定啊送你到门口，但是他不跨出门，他倒不是说他有多尊贵，因为大家都住在这个单元里，这个送礼这个东西他好说不好听，对不对？所以他为了避免惊扰其他的领导干部，他就送你到门口，然后冲你招招手笑一笑，再然后把这门就带上了，知道吧？这就是上个世纪1985年发生过的事情，你在今天你做梦你都梦不到这一段。 还有这个江泽民这个人啊，我给大家讲一个你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段子，就发生在江泽民担任上海市市长期间的事情。我们单位的一个老同事，他亲口给我们这些年轻人讲的。他是上海啊，解放前一所名牌大学毕业的。1994年，我们当时刚刚参加工作，这位老先生已经退了，啊，但是单位呢，又把他给返聘回来，啊，他就是每周来一次办公室。那时候大家看这个人民日报，江泽民很出风头啊，每一期的人民日报头版都有江泽民的报道，所以当时他就指着江泽民的头像给我们讲了这么一段事情。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次他到上海啊公出，顺便看了一下他在上海市委组织部的一个老师。那天傍晚星期天，他记得很清楚，秋天天气非常的爽朗，所以他就沿着老师家里的那个门前的小道啊一直自己步行。但是他很快被一段音乐吸引住了，然后他就发现啊有一个房子就是挨着路边的那个房子啊有那么一个啊半敞开的那种小院啊，具体是在上海市什么地方咱们就不讲了啊，他记得非常清楚。然后他就循着这个音乐的声音就走过去了，到那一看有几个人啊在那里有说有笑，星期天嘛，其中呢有一个老人60岁左右吧，坐在那里，他当时记得很清楚啊，他说这个60岁左右的老人穿着一件深蓝色的鸡心领的毛衣，下身呢穿一条草绿色的军装裤，鞋穿的什么他记不住了，然后坐在那里怡然自得的拉着二胡啊，旁边的人就在那里啊指指点点有说有笑，他就是被这个二胡的声音给吸引过去了。他就啊距离那个小院啊大概有个5米到8米的样子，他就站在那里就听着这老人在那儿拉这个二胡，然后这老人呢冲他就哎点头微笑，知道吧，他就一直听，拉完二胡之后这老人站起来冲他招手，他就过去了，然后这个老人就跟他说，你知道我刚才拉的是什么曲子吗？咱们这位老同事啊不愧是解放前啊上海名牌大学毕业的啊，确实可以啊，当场脱口而出说你这曲子是什么什么曲子。哎呦，把这老人给乐的，当时就问他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啊，然后他就说了，他说我在上海啊哪年哪年读的哪所大学。这个老人乐坏了啊，说怪不得怪不得，连续说了两声怪不得，然后这个老人就用英语跟他交谈，因为那个年代上海名牌大学那都是英语教学的，我们这个老同事一点都不含糊，就用英语跟他接茬，两个人就聊了好几分钟。走的时候他才知道啊这个老人就是江泽民，老人自己说的，我叫江泽民，有时间请你来家里坐一坐，我们好好的谈一谈，知道吧。这就是当年啊上海市的市长啊，你今天上海市市长啊你怎么可能轻易的见到，是不是，他就是拉二胡也不可能给咱们听啊，对不对，而且他还冲你微笑，冲你招手，嗯，人家冲政治局委员招手还差不多，对不对。这就是啊距今多少年，也不过是40年左右啊，知道吧，沧海桑田啊。 有些事儿啊，你听着真的跟传奇一样啊。事实上啊，包括颜回在海外出版的那本《进出中南海》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还是李南央大姐送我的呢。哎，就这本书啊，颜回在这本书里就给大家讲过陈云家里的情况。陈云呢，那是中国最顶尖的人物之一啊，一个邓小平，一个陈云，一个李先念呢。但是你要看颜回介绍陈云家里的那个情况，那就跟今天一般干部家庭的状况没啥实质性区别，知道吧？他们家吃饭就是一张大圆桌子啊。你要是今天陈云这个量级的人物，人家什么样你能知道吗？你一个中央组织部的普通的小科长，你能随意进出吗？就算是你跟他儿子是同学，那也没有这么轻易吧，对吧？不一样了。这就是为什么啊，昨天我有感而发写了一篇小短文，江泽民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发给了全体啊，这个是全体思想会员可以自行到我这里免费领取。但是我发现我们有一些思想会员还没有到我这里领取，这个文字不多啊，一百来个字，但是我认为这一百来个字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江泽民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那么接下来啊，咱们再看一下，我们还有一位非会员朋友，昨天或者是前天啊，我记不是特别清楚，他的留言是什么呢？他说你看，听温相讲啊，江泽民和王冶平这是不错的人呢，是吧？和蔼可亲，这么亲民，这么接地气。我看完这个回复啊，我又给他回复了一条，因为现在我这个自己的事情也很多啊，我现在已经很少回复咱们这些非会员朋友的这个回复了啊，但是这一条呢我一定要回复一下。为什么？因为他是非会员朋友，他如果是会员朋友他不会写出这么一段，因为他没看过会员节目。江泽民的核定本的下集都在咱们的小沙龙会员频道，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就鼓励大家啊，如果你有条件参加一下这个小沙龙会员频道，收费真的不高啊，只有70几块钱人民币一个月，你可以收听到20多期会员节目，合着一期才3块多钱人民币，你不过吃一根油条的价格，知道吧？但是你获得的却是历史和常识，获得的却是核定本啊，这是物超所值，这个话毫不吹牛，毫不欺骗，咱们跟许家印不一样，知道吧？那么今天我们首先撞入眼帘的就是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大骗子许家印的判决，许家印父子3人被重判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许家印起家发迹和他最后走向巅峰是两个带七的年份，一个是公元1997年他真正意义上的起家，这个搜一下互联网都知道，对不对？那么他财富的顶峰是2017年，而这两个年份与江泽民息息相关，1997年那就是江泽民时代的真正意义上的开启，对吧？老江主持党的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名正言顺，名实俱符，太上皇已经撒手西去了，对吧？ 所以江泽民在这个时间段里，他成为中国毫无争议的第一号人物。1997年许家印起家了啊，那么2017年是大时代，对不对？而2017年这个大时代是怎么来的，恐怕跟江泽民也有直接的关系，对不对？这个东西呢，咱们会员节目里已经讲了多次了，这里我们不再重复，我们还是沿着昨天我们没有讲完的足迹，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江泽民在上海市的家里。蒋福根领着这马列老太太啊去找这王冶平，结果呢王冶平没看到，发现江泽民坐在那里。这两个人当时都有点懵呢，因为蒋福根是拍胸脯跟老太太讲的，他说王冶平好说话。王冶平在电科所是担任下边的技术室的副主任兼党支部副书记，他跟蒋福根两个人啊在一起搭过班子，所以蒋福根敢拍这个胸脯。哎，而马列老太太更慌啊，最不想见的不就是江泽民吗？结果这一次好，自己撞枪口上去了，躲都躲不开了，怎么办呢？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江泽民这个时候啊正好坐在这个沙发上看那个报纸，他一听这门响，他就本能的侧身一看，正好看见蒋福根和马列老太太。当时那个场景蒋福根记得非常清楚，江泽民马上把报纸放下，站起身来，非常热情的说了一句话啊，这不是老书记吗，快请坐快请坐，连续说了两句快请坐。这两句话说完，把蒋福根和老太太又给搞懵了，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江市长的鸿门宴呢还是真情流露啊，对吧？等到他们俩坐稳了之后啊，江泽民赶紧给他们泡上了茶。刚刚咱们有个非会员朋友说了啊，他说他以前战友的家就是住在福建省省长家对门。我再给大家说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儿啊，那是咱们那个时候上小学淘气啊，我们几个小孩放学途经陈朴儒家门口，陈朴儒大家知道吧，铁道部部长。陈朴儒病重期间，江泽民委托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去专门看望陈朴儒啊，陈朴儒去世以后，江泽民送花圈。哎，路过陈朴儒家里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就搞了个恶作剧，在陈朴儒家门口大声喊陈朴儒的名字，结果呢真的惊动了人家里啊，人家那个窗户真的打开了，结果我们哈哈大笑一溜烟就跑了，可能人家也看着了，是一帮小孩子，所以人家也没计较。就当年就是这个样子，你今天能轻易放学途中经过铁道部部长的家门口吗？你敢随随便便喊铁道部部长的名字让他出来吗？不能够吧，对不对？这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知道吗？然而这一切都随风而去了，知道吧？那么下边我们接着讲江泽民啊这个情况。江泽民把这茶水泡好以后啊，就赶紧啊坐下来问长问短。哎，这老太太啊就只能实话实说了，有事儿求江市长啊。江泽民一下子就把老太太这个话给打住了，他说你不用说了，你的事情啊我已经知道了啊，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办好啊，究竟卡在哪里？你看 江泽民说这话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摆出要帮你办事的架势了啊。那么老太太啊，说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没有消息。蒋福根说这个场景我记得很清楚啊，就是江泽民听到这里以后马上走到电话机旁边啊，把电话直接拨到上海市人事局局长那边，那边当然不敢怠慢呢，市长亲自打电话呀啊，那边呢就说了，他说呀，我们马上把事情调查清楚向市长汇报，请您等几分钟。江泽民的电话放下不长时间，市人事局那边电话又打过来了，然后告诉啊江泽民说这个情况是这样啊，具体经办的这个人回老家生孩子去了，这个户口调转材料就锁在这个经办人的抽屉里拿不出来，等这个人回来以后啊，这个事情就办妥了。江泽民听了以后啊，微笑着对这老太太说啊，你听到了吧，江泽民打的是免提啊啊，他说没有问题，稍微再等几天。这老太太千恩万谢啊啊，至于是不是经办人啊，因为回家生孩子把材料锁进了抽屉里，这就恐怕只有天知道了。总之这件事情很顺利就办下来了。这个老太太啊对江泽民刮目相看，没想到当年啊跟自己关系这么僵硬的这么一个人，当你求到他家门口的时候，他非常爽快的替你打了这么一个关键性的电话。说实话啊，大家在这个社会上都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尤其是我们普通人，孩子升学啊，家人就业啊等等，对于咱们来讲啊，那是隔着一座大山，隔着一条大河呀。但是对于那些有权有势的人，那就是一个电话，一句话，写一张条子的事情，对不对？如果没有江泽民给他打这么一个电话，我相信那个材料恐怕一直会锁在那个莫名其妙的抽屉里，对不对？而那个人恐怕一直会在家生孩子。哎，然而这个电话江泽民替他打了，而且当这个老太太去世的时候，江泽民专门发了唁电，知道吧？那么具体说到王冶平，还有一件事也值得讲一讲啊。江泽民以前在电科所当副所长的时候，他是没有专车的，因为这么一个处级单位，处长坐车那是因为工作需要，他是独立的法人单位嘛，配一台车是正常的。可是你一个副所长，你凭什么有专车呀？对吧？所以江泽民那时候只能蹭车。那个时候有个司机叫张伯熙啊，他有的时候啊就开着所长的车呀接一下江泽民两口子，那也是特殊情况，比如说有急事啊，或者刮风下雨什么的啊。那么接下来啊有一件事就值得聊一聊了。张伯熙后来去世了，江泽民专门派自己的老伴王冶平参加张伯熙的告别仪式。张伯熙就是一个普通司机呀，对吧？而王冶平那个时候的地位已经高高在上了。事实上啊，不光是这个江泽民这个他的老伴王冶平啊，实际上怎么说呢，就包括江泽民的儿子啊，江绵康、江绵恒，他们的段子大家听过吗？ 你只有在温相说历史这个节目当中你能听到。江绵恒和江绵康啊，在这个电科所的这些老人印象当中，首先他们原来的名字啊，跟今天我们听到的名字不一样啊。据这些老同事讲，当年江绵恒叫江小民，江绵康叫江小康，所以那个时候海外有一段时间啊，登这个江泽民他们家里的情况，管江泽民的大儿子叫江民恒，二儿子叫江民康，看来呢也不完全是啊讹传啊，确实是有那么一段时间，这个老大叫江小民，老二叫江小康。至于后来啊，什么时间又改名叫江绵恒，什么时候叫江绵康，那人家自己的事儿啊，咱们就不用去了解的那么仔细了。那么当年江泽民有一段时间呢，在1952年以后，他曾经被汪道涵指名调进一机部啊，第二设计分局。这是江泽民啊与一机部，就是第一机械工业部结缘的开始啊。贾庆林呢这些人啊，包括周小川啊，都是因为一机部的原因。周小川的爸爸当过一机部的部长嘛，对不对？以至于青云直上嘛。一机部在江泽民这个履历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那么当年江泽民调到一机部二分局工作期间，有一件事情跟他的大儿子江绵恒有关系，而由于啊跟江绵恒有关系，又引出了江绵康。所以咱们接下来的时间段要给大家讲一讲江泽民的这一对宝贝儿子。江泽民当时是从这个益民食品厂副厂长的位置调进第二分局啊，担任这个科长。所以看一下啊，益民食品厂副厂长是什么级别，哎，也就很清楚了，了解当时江泽民的状况了。那么那个时间段呢，正好有一年春天春游，大家选择一个地方是太湖。大家知道啊，上海距离太湖也很近的，哎。那么在这一次春游期间，江泽民把老大江绵恒带去了。江绵恒啊，那个时候大家想想才多大呀，对不对？他是1951年出生的啊，江泽民带他去春游，那也就几岁吧，可能就是啊三岁啊，或者四岁，具体咱们这个年份也没有办法去仔细判别。但是大家看一下江泽民在二分局工作的时间，这个起止时间应该能看出来啊，江绵恒那个时候不大。那么这一次太湖旅游啊，引起了这个二分局同去的一些人的议论啊，在背后嘀咕这个江泽民父子。这个议论是怎么起来的呢？咱们留待明天接着说，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今天呢，有一期重要的会员节目，稍后呢，咱们来具体聊一聊许家印的情况，以及江泽民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好吧？待会儿会员节目上见。